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圣经一神论，
一直以来我们都错误地假设上帝耶和华和耶稣是父子关系，所以都姓耶。这是因为中文圣经错误地翻译了神的名字。耶稣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神想透过这个名字向我们传达什么重要的信息呢？请听《圣经一神论》系列，题目是《耶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作者张成牧师。
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有些字母有两种写法，其中有一种写法是专门用在词尾的。每一个字母都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在22个字母中，有两个是哑音字母，就是喉音字母，几乎不发音。它是在带有元音符号的时候才发元音。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都是辅音字母。希伯来语的元音是用符号来注明的。字母上下的一点一画就是元音符号。神的名字有四个字母，希伯来文的写法是从右到左，所以神的名字的四个字母从右到左依次是 YHWH 或者 YHVH。 这四个字母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神的名字的四个字母。今天的圣经学者公认 YHWH 的正确读音是雅伟。生命记6:4希伯来原文里面有两次提到了神的名字，中文的译本是完全看不出来的。这节经文的直接翻译是：以色列当听，雅伟你的神是独一的雅伟。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撒迦利亚书14:9。让我们一起打开撒迦利亚书14:9。雅伟必作全地的王，那日雅伟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神的名字在这节经文的原文里出现了两次，靠最左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字，就是独一的。在生命记6:4，独一的这个字的希伯来原文也是最后一个字。独一的希伯来原文在撒迦利亚书14:9总共出现了两次，另一次是在左边倒数第三个字。第一次是强调亚伟是独一无二的，第二次是强调亚伟的名字是独一无二的。和合本的翻译是：亚伟必作全地的王，那日亚伟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神的名字 YHWH 在旧约总共出现了6828次，旧约大概有23000经文，所以平均每3-4就会出现神的名字，次数之多可见一斑。神的名字也可以缩写成雅。雅在希伯来圣经中出现49次，其中的40次是出现在诗篇里。一个例子就是诗篇118:17。 让我们一起打开诗篇118篇17节。我必不致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亚伟的作为。亚是神的名字的希伯来原文的缩写，犹太人都知道亚是指亚伟。一个家喻户晓的例子就是哈利路亚，也就是赞美加亚伟的意思。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肯定神名字的第一个发音是亚。亚在希伯来圣经里出现了49次，加上亚伟的出现次数6828，总共就是6877次了。不但如此，旧约有163个人名是嵌入了神的名字。在尼希米记9:5，一节之内就出现了6个人名是嵌入了神的名字，其中5个名字是末后带有雅字的，另一个则在前头带有耶字。耶和雅都是神名字雅伟的缩写。有些名字在中译本圣经不明显，可以参考附加的 CGB 英译本的音译。利未人耶稣雅、加灭、巴尼、哈萨尼、斯利比、赫迪亚、斯巴尼、皮塔西亚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亚伟你们的神，永世无尽。亚伟啊，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利未人耶稣雅的名字是前缀嵌入了神的名字，缩写成耶。其余的5个名字都是后缀嵌入了神的名字，缩写成雅。每一个嵌入了神名字的人名都有特殊含义的。利未人耶稣雅希伯来名字也是主耶稣的名字。耶稣雅和约书亚这两个名字在旧约大约出现了230次，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希伯来名字。旧约带有神名字缩写形式的人名总数可能有8000到10000次左右。将这个数目和神名字的出现次数加起来，神的名字在旧约至少出现了15000次，这是最保守的估计。神的名字在希伯来圣经中真的是随处可见。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亚伟是拯救，约拿丹的意思是亚伟已经赐予，约雅的意思是亚伟是父亲，约尔的意思是亚伟是神。旧约人名有2种方法嵌入神的名字，一种方法是在人名前面嵌入，另一种方法就是在人名的后面嵌入。前缀嵌入神的名字往往缩写成耶、亚或妖。中文音译带有约字开头的希伯来名字往往是神名字的缩写。以上列出了4个前缀嵌入神名字的人名作为示范。第一个是约书亚，中文的音译相比英文译音更为接近希伯来的读音，因为约的发音像 E， 而英文译音则是 G， 但按照古英语的发音 G 的发音是像 E， 希伯来文是从右到左。约书亚希伯来文的名字最右边的3个字母就是神名字的头3个字母，这个名字是由2个字组成的，亚伟和拯救，意思是亚伟是拯救。第2个例子是约拿丹，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亚伟已经赐予。既然约是亚伟名字的缩写，那么拿丹的意思就是礼物了。由此可见，犹太人的名字都是有意义的，而且很多名字都是与神相关的。第3个例子是约雅，这个名字是由雅伟的缩写和父亲这个字组成的，意思是雅伟是父亲。最后一个例子就是约尔、 约是神名字的缩写，尔的意思是神，组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亚伟是神。所以前缀嵌入神名字的希伯来名字通常是以耶、亚、或、有开头的。现在我们来看看后缀嵌入神名字的例子。以利亚的意思是亚伟是神，以赛亚的意思是亚伟是拯救，西西加的意思是亚伟是力量，撒加利亚的意思是亚伟纪念。以上几个名字是后缀嵌入神名字的人名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以利亚，以利是我的神的意思，亚是神名字的缩写，两个字组合起来就成了我的神是亚伟。第二个例子是以赛亚，最后三个字母是神名字的缩写，这个名字是由拯救和亚伟组成的，意思是亚伟是拯救。第三个例子是西西加，但凡见到以亚结尾的希伯来名字就能知道这是神名字的缩写。不知道为什么中文圣经将亚音译成了加而不是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亚伟是力量。最后一个例子是撒加利亚，这个名字是由纪念和亚伟组合成的，意思是亚伟纪念。以上的例子都是后缀嵌入了亚伟神的名字的缩写，中文圣经大都音译成亚，如同哈利路亚的亚一样。若将亚的希伯来文都一致的音译为亚，一切就一目了然了。所以懂希伯来文的犹太人每逢读到亚时就知道这是神名字的缩写，但对外邦人来说这些名字都是毫无意义的。就如非基督徒读耶稣这个名字时都会假设耶稣因为跟耶和华是父子关系所以都姓耶。从以上例子可见，犹太人起的名字都有特殊的含义，而且经常与神的名字联系上，耶稣这个名字也不例外。接下来我们要探讨耶稣这个名字的含义。耶稣这个名字是源自希伯来名字耶稣啊，意思是亚伟是拯救，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希伯来名字，在旧约就出现了200多次，新约也提到几个叫耶稣的犹太人，但可能是因为译者认为耶稣是个神圣独特不可滥用的名字，中一本圣经都刻意不将这些人的名字音译为耶稣。参考路加福音3:29翻译为约系，使徒行传7:45，希伯来书4:8翻译为约书亚，哥罗西书4:11翻译为耶稣。这样一来，耶稣这个名字给读者的印象就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耶稣这个名字在犹太的圈子中是极其普遍常用的名字。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就是杀人犯巴拉巴的原名是耶稣巴拉巴，但和合本圣经只音译了巴拉巴，新译本音译为耶稣巴拉巴，吕振中译本则音译为巴拉巴耶稣。参考马太福音27:16-17，参看新译本、吕振中译本。大多数英译本新约圣经将耶稣音译成了 Jesus， 完全偏离了原文的读音。为什么呢？因为 Jesus 是音译自拉丁语 Jesus， 拉丁语是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也是大公教会使用的敬拜语言，而 Jesus 则是希腊语的音译。音译的名字是毫无意义的，就如老外用汉语拼音读中文一样，随时能读得像模像样，但对读的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正因如此，耶稣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说是没有意思的，它只是一个音译的名字，姓耶叫苏。 耶稣这个名字的希腊语是音译自希伯来名字的耶稣啊，但两者的读音有很大的差异。而耶稣啊是耶稣希伯来名字约书亚的缩写形式，意思是亚伟是拯救。所以每当犹太人称呼耶稣啊时，这个名字就会提醒他们亚伟是拯救。对犹太人来说，这个名字是有意义的，但对不懂希伯来语的外邦人来说，这个名字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音译名字。多重的音译导致耶稣啊这个名字要传达的重要信息和焦点被遮掩和遗忘了。神为什么要给主基督起名叫耶稣啊呢？耶稣啊是一个很普遍的犹太人名字，如果要给主基督起名字，你肯定会起一个鹤立鸡群、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名字，这才配得上他的身份。但为什么神不是按照我们的思维行事呢？可见为主基督起名耶稣啊，是为了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而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如果你明白这个名字背后的意思，每一次你读这个名字耶稣时，心里的感受就不一样了。神为什么给主基督起名耶稣啊呢？让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因这个字就解释了给这个孩子起名耶稣的原因，以及这个名字背后的含义。原来这个名字是跟拯救有关系的。按照中文的翻译，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的他就是耶稣，自己的百姓就是耶稣的百姓，因为前面提到的儿子就是耶稣。但是如果按照犹太人的读法，图画就不一样了。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亚伟是拯救，因他亚伟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主基督的名字耶稣啊，是在传达一个重大的信息，亚伟是拯救。这个名字提醒亚伟的百姓，唯独亚伟是他们的拯救。亚伟是用什么方法拯救他的百姓呢？就是借着他所差来的这个人耶稣来拯救他们。呼叫这个人的名字求救，就是呼叫亚伟拯救，承认这个人是亚伟差来的拯救者。可见耶稣啊这个名字是在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提醒我们耶稣就是神的拯救大能的具体体现。我在神的名字一文中关注这个问题，神的名字为何在新约里销声匿迹了呢？撒旦想方设法要神的百姓忘却神的名字，以致不能呼叫神的名字得救。尽管撒旦诡计多端，但亚伟神的先见和智慧令撒旦的计谋无法得逞。亚伟神在新约的一开始就采用了一个方法防止他的百姓遗忘他的名字，他将自己的名字嵌入了主基督的名字里，并且借着这个名字提醒他的百姓救恩唯独来自亚伟。神的名字亚伟在新约里铺天盖地，因为耶稣这个名字在新约里出现了大约900次。每当提及耶稣这个名字，就是在提说亚伟的名字和他的拯救大能。神不单透过天使给主基督起名，他也借着天使给撒加利亚的孩子起名叫约翰，参考路加福音一章十三节。施洗约翰也是亚伟差来的使者，他的任务就是要向亚伟的百姓显明谁是亚伟差来的拯救者。约翰是比较接近拉丁文的音译，在旧约约翰的希伯来原文音译成约哈南，参考列王记下25章23节，以斯拉记 十章六节，尼希米记六章十八节。神名字的缩写又是前缀，嵌入了这个名字中。哈南是恩慈的意思，加上雅，意思就是雅伟是恩慈的。为什么强调雅伟是恩慈的呢？路加福音一章六十八到六十九节已经给出了解释。让我们一起打开路加福音一章六十八到六十九节。路加福音一章六十八到六十九节，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实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留意这几句话，以色列的神，他的百姓，为我们实行救赎，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这些话跟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的强调很相似，都是强调唯独以色列的神是他百姓的拯救。亚伟如何拯救他的百姓呢？就是借着他所兴起的拯救的脚，即主基督，来拯救他们。所以约哈南，约翰这个名字是提醒神的百姓，亚伟是恩慈的，他兴起了拯救的脚来拯救他们。值得一提的是，怜悯一词在路加福音出现了六次，其中五次是出现了第一章，分别在五十节、五十五节、五十八节、七十二节、七十八节。这五次都是在讲述亚伟神对他百姓的怜悯。显而易见，亚伟的怜悯、恩慈是路加福音一章的鲜明主题。撒旦用似是而非的道理，如要害怕神，不可妄称神的名，游说神的百姓不要提说神的名字。随着时间的推移，神的名字就被遗忘了。所以无论是七十四译本或是希腊文新约，神的名字是无踪可寻的。犹太人是以主来取代了神的名字，撒旦的第二步就是以他的基督来鱼目混珠，代替了亚伟的基督。如何鱼目混珠呢？就是借用主这个字来混淆视听，使人以为新约所有来称呼神的主字都是指耶稣。结果撒旦的三位一体基督不但是代替了圣经的基督，还进一步取代了亚伟，成了子神。这就是撒旦的诡计，他一步一步地诱惑了犹太人和教会来达成他的目的。他想方设法要神的子民遗忘神的名字，以致不能呼求神的名字得救。奇妙的是，亚伟似乎已经预知撒旦的计谋，所以在新约一开始就给基督起名亚伟是拯救。亚伟的名字从基督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嵌入了基督的名字里，每逢犹太人呼叫耶稣的名，他的名就会提醒他们救恩赎乎亚伟。参考诗篇三篇八节、约拿书二章九节。当我们凭信心呼叫耶稣的名字时，我们就是在呼叫亚伟救我们，而亚伟就会借着他的基督来拯救我们。神的智慧何等高深莫测，他用这个方法来保守自己的名字，好叫他的百姓和全世界的人今天依然能够呼叫他的名得救。神字在新约总共出现了大概1300次，耶稣出现了大概900次，这个统计是按照希腊原文计算的。从数据可见，亚伟神是新约的核心，但耶稣的位置也不容忽视，因为有900次之多。无可否认，耶稣是新约的焦点，几乎每一页都能看到耶稣的名字。但别忘了，神将自己的名字嵌入了基督的名字中，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回到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 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如果按照中文意思理解，那位将自己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的就是耶稣，难怪乎非犹太人的外邦人尊耶稣为神。很多基督徒没有意识到，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源自旧约的一个应许。让我们一起打开诗篇一百三十篇七到八节。诗篇一百三十篇七到八节，以色列啊，你当仰望亚伟，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诗人提醒神的百姓当仰望亚伟，因为救恩是源自他，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这是神给予他百姓的一个承诺。而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要提醒以色列人，亚伟的应许已经应验了，他会实行拯救，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路加福音一章提到施洗约翰的时候也强调了这一点，以色列的神亚伟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让我们一起打开路加福音一章六十八七十七节。路加福音一章六十八七十七节，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实行救赎，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如果救恩是来自亚伟，那么他是如何拯救我们的呢？就是透过耶稣，他所差来的基督实行拯救。耶稣的确是新约的焦点，但耶稣这个名字是在提醒我们，救恩唯独来自亚伟，耶稣是亚伟差来的拯救主。所以在尊崇耶稣的同时，基督徒要切记亚伟才是救恩的真正源头，保罗也是如此强调的。让我们一起打开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保罗强调，一切都是出于神，亚伟神是救恩的源头，我们的拯救是来自他。亚伟如何成就这救恩呢？他是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好叫我们能够脱离罪恶归向他。即是说，神是借着基督在世上实行拯救，基督是他实行拯救的媒介。保罗的双重强调，他借着基督和神在基督里，说明了是神在基督里，基督不是神，借着基督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即是说，世人必须借着基督才能与神和好。神在基督里意味着神是住在基督里与他联合，所以不仅是神的名字嵌入了基督的名字里，神自己也嵌入了基督的生命里，让基督成了他在世上的完全代表。保罗也提醒我们，神已经将同样的职责交付了我们，我们在世上也要做同样的工作，所以耶稣做的工跟我们息息相关，他是我们追随效法的榜样。让我们一起打开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保罗在四章六节继续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这句话有点像创世纪一章三节，神说要有光， 就有了光。留意，这是亚伟神的吩咐。这是什么光呢？这里解释说，神荣耀的光。我们如何才能看见神荣耀的光呢？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基督不是神，他是神的形象，而且是最完美的形象。即是说，神是借着耶稣来彰显他的荣光。遗憾的是，那些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以致看不见基督荣耀福音的光。明白了以上的解释，就能正确明白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让我们打开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吕正中的译本如下：看吧，那童女必怀孕生子，人必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童女生的孩子就是耶稣，人们称他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希伯来语的音译，参看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为什么称耶稣为以马内利呢？三位一体论的解释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子神变成了人，耶稣住在了以色列人中间，所以称他为以马内利。如果耶稣真是神变成的人，那么耶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人，因为真正的人都不是神变成的。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如果子神能够脱离其他两个位格变成了人，这岂不证明了三位一体不是不可分割的一体神，而是三个独立可以分开的神吗？如此一来，三位一体论就成了多神论了。明白了神在基督里的意思，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人称耶稣为以马内利了。因为亚伟选择住在耶稣里面，借着他与以色列人同住。务要留意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和二十三节的关联。第二十一节说到神要借着耶稣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紧接着在二十三节就提到了神与他的百姓同在。可见拯救我们脱离罪只是救恩的第一步，最终的目的是要让神的百姓可以与神永远同在。参考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借着耶稣的诞生，亚伟神在基督里成就应验了这个荣耀的救恩计划。参考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二节。让我们一起打开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使徒约翰也说了同样的话，他说道也就是亚伟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个他明显是指道，但人又如何看得见那位看不见的神的荣光呢？就是在神的独生子耶稣身上。这位独生子的荣光就是神在他里面彰显出来的荣光。所以耶稣可以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参考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参考约翰福音十四章七节。但要切记，耶稣不是父。可见约翰的话跟保罗的话是一致的，神是住在基督里，借着他有形有体的彰显自己的性情。神荣耀的光辉是透过耶稣彰显了出来，但耶稣不是亚伟，也不是神，他是个肉身，是个人。神选择了借着这个肉身来做工，彰显自己。正因如此，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称耶稣为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像即形象，是肉眼看得见的。那位不能看见的神借着住在这个肉身耶稣里与以色列人同住，好让他们能看见 他的荣光。我们一起打开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圣经的不同作者都用了类似的表达方式来讲述神和耶稣的关系。希伯来书的作者形容耶稣为神荣耀的光辉，是神完美的形象。唯有在耶稣身上，以色列人才能看见神的荣耀，唯有透过耶稣，他们才能认识神的完美性情。但耶稣不是神，因为他是坐在至大者亚伟神右边的基督，因为他的顺服受苦，忠心地在世上完成了神的旨意，神授予他至大的荣耀，得以坐在神的右边。我们一起打开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因为耶稣对亚伟的完全顺服，亚伟神能够随心所欲地借着他来实行拯救。亚伟神已经将耶稣升为至高，并立他为万人的救主。参考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三节，也是万有的主。参考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六节。所以使徒彼得可以这么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基督的名之所以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不是因为这个名字独一无二前所未有，而是因为亚伟神已经将他高举，并授予了他至高无上的权柄，做亚伟的全权代表。现在我们应该看清楚了，耶稣的荣耀权柄能力不是他自有的，这是他的父神亚伟赐给他的。神为他起名亚伟是拯救，就是要提醒我们救恩是源自亚伟，我们的信心对象是那位在基督里的亚伟神，他才是那位拯救我们的神。与此同时，因为神高举了耶稣并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我们也甘心乐意地顺服耶稣，尊他为主基督。我们对神的相信必须具体表现在我们对耶稣的顺服上。那些凭信心呼叫基督的名耶稣啊的人，就会经历亚伟神的拯救，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参考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一节，到那时候凡求告亚伟名的就必得救。参考约珥书二章三十二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是取自旧约约珥书二章三十二节。约珥书二章三十二节说的是求告或者呼叫亚伟神的名。为什么彼得将这个旧约的应许套用在了耶稣身上呢？因为亚伟的大名已经嵌入了耶稣这个名字里头，呼叫耶稣就是呼叫亚伟拯救。所以如果我们凭信心呼叫基督的名亚伟是拯救，我们就会经历到亚伟神给予我们的应许，他会借着他差来的基督拯救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简短的解释，大家能够明白基督的名字耶稣背后的含义。这个名字提醒我们救恩唯独来自亚伟神，亚伟不仅将自己的名字嵌入了基督的名字，他也将自己嵌入了基督的生命里，借着住在基督里向世人彰显自己。每当我们提说基督的名字时，就是在宣扬亚伟神借着基督所成就的伟大救恩。正因如此，基督的名字是带有能力，非常尊贵，他在神的永恒计划里占据了至高无上的位置，是亚伟神委派的全权代表，是万有的主。所以认识亚伟的名字， 至关重要。唯有认识亚伟的名字，我们才明白耶稣这个名字背后的重大意义和信息。但愿每次我们提说呼叫耶稣时，我们的内心都会对亚伟神充满感恩，因为他在基督里拯救了我们。让我们一起打开诗篇79篇9节。诗篇79篇9节，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